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事工。上一节课我们探讨了青少年在家庭、教会和学校所带来的牧养挑战。青少年人的困扰大部分呢，都是围绕不同的人际关系，包括家人、朋友、恋人，甚至自己，以及学业的压力。那今天呢，就已经来到第八讲了，我们会探讨网络、社区和世界这三个相对比较广阔的生活场景。讲到网络，今天青少年人生活在一个机不可失的时代，我说的机是手机的机。青少年人跟我们成年人对于网络的理解是不同的。在2010年已经有人提出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他们为数码原住民，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数位的科技以及产品围绕的一个时代。根据百度总结了数码原住民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首先，在使用电子产品的习惯上呢，已经是渗透了生活中各个层面。他们透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去上网，在网上交友、聊天、购物、看视频、看电视、看小说、看新闻、看报纸以及杂志等等。电子产品不单贴近了他们的生活，更是在物理上贴近他们。手机呢，通常距离他们不到一只手臂的距离，如果远离了这些数码的设备，会让他们显得很不自在，甚至会有焦虑。这些数码原住民在阅读的能力上也是碎片化的，他们切换媒体平台频率很高，单单一个媒体内容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们追求新鲜资讯的欲望。手机、电脑等等里面呢，一个个的浏览器开着，甚至开着几个到十几个不同的视窗，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他们擅长搜索和拼凑一片片的资讯，喜欢转发给别人，或者呢，从别人收到的再转发。因为懒得看一页又一页的文字内容，所以宁可在网上或者电视上观看内容的提要。也因此呢，你会看到他们没有太多的耐性，唯有比较创意比较高的一些广告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抓住他们的注意力。除了视觉注意力之外呢，还要能够掌握情绪。数码原住民很喜欢使用媒体来调节自己的情绪。那年轻人追求自由、平等、共用的文化，这一代是更为明显了。他们的娱乐方式已经转变，他们懒得读报纸或者是纸版的一些刊物，他们呢也不会买 CD 啊，不会去买这些实体的产品，但是呢，他们会为音乐会或者电影票买票来进场看。成年人要多了解新一代的上网习惯，才能够帮助他们善用网络的好处。我们成年人呢，不要先入为主的去认为新一代的数码原住民上网就会学坏，因为上网跟朋友沟通和搜索一些资讯呢，其实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沟通方式。青少年人乐于接受一些新事物，加上网络世界里面的人能够贴紧潮流文化， 因此呢，青少年人热衷于网络世界，帮助他们去开拓视野，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反而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掌握有效利用互联网，上网去找寻有用的资讯的方法，培养他们的竞争力。那数码原住民一方面将会对于传统企业呢，他们固有的一些规则很不耐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因为能够善用科技，不断的降低成本，以及借用网络的功能，很快速的创新的实际需要，他们进入职场以后呢，可谓带来了改革。现在我们国家的科技业的腾飞，其实就是这一代数码原住民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不过我们也不得不留意的是，不良使用网络会带来影响。上网频繁的问题，就是过于沉迷网络成瘾的话，那青少年人其实他们的自制能力是不够的，加上荧幕的生动画面、声音等等的刺激，他们大脑里面会释放令人快乐的荷尔蒙，从而带给青少年人感官上非常短暂的兴奋还有愉悦的感觉。要是青少年人在生活上面面对各种压力难以解决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投入网络世界，看短视频帮助他们暂时从现实生活的各种烦恼逃避一下。以上种种的因素加起来呢，就加速了青少年人很容易染上了上网成瘾的问题。青少年如果晚上长时期的上网，导致睡眠不足，影响了白天学习之余呢，长期也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的。那为了防止儿童过早网络成瘾，近年来不同的国家，包括了意大利、以色列、俄罗斯、澳洲、法国、爱尔兰、荷兰、瑞典、匈牙利、希腊、挪威、西班牙、丹麦、英国、卢森堡、拉脱维亚、芬兰、比利时等等，这么多的国家已经相继成功修例立法，规管未成年的儿童上网的时间，以及禁止设立社交平台账号。那我们国家2019年也完成了相关的法律，可见这青少年上网成瘾的问题是相当的普遍的。那网络的内容也是我们关注的，长时间上网的问题尚且呢，政府可以立法规管，但是青少年人浏览网上形形色色的网站内容，家长呢就很难控制和监测了。其中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就是色情网页。中国传统家庭父母往往呢碍于尴尬，父母呢自己也难于将性的事情宣之于口。如果家里缺乏了性教育的知识交流，出于对性的好奇，青少年人可能就在网上去寻求答案，成为了他们浏览色情网站的诱因。网络世界发布的内容规管呢，是越来越复杂和困难的。色情网站的连接张贴在不同平台的留言区，叫人防不胜防。不同的平台，比如网络游戏啊，或者网上连载小说等等，为了吸引眼球，设计游戏的人物的造型服装啊，或者网上小说的故事题材情节都会比较夸张越位，尺度也可以是很大胆开放的。有研究指出，沉迷于网上色情长远会影响青少年人脑部的认知机制的四方面的能力发展，包括注意力的偏向，人对于专注力的选择会受到习惯所影响的。如果人习惯使用社交媒体，那久而久之，他的注意力就会偏向于手机荧幕弹出来的通知。只要叮叮一响呢， 他们的注意力就会马上的转移到手机上去查看新的信息了。这就是注意力偏向。色情成立的人对于色情画面的刺激会产生显著的注意力偏向。这种注意力偏向的机制与成立吸毒的反应是差不多的。因此呢，也有人称色情为新兴的毒品。第二种能力呢，就是自控的能力。观看色情内容比较多的一些测试者呢，在自控能力的测试当中是比较差的。特别是当背景有一些色情图片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集中了。这就反映出他们在色情的刺激底下呢，更难抑制冲动行为。第三个能力就是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就是人在推理、理解、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所动用的短暂记忆和操作记得的资讯。成立色情会削弱了工作记忆的能力，也就是呢，他们会忽略过去的经验，受冲动的驱使，不顾后果，更容易呢沉迷于及时的享乐。那我们可以推想了，他们日后用来应付学业或者工作的解难能力就会更难发展了。第四个能力就是做合适决定的能力。学者通过延迟满足实验反映，沉迷于色情越长时间的人，决策的能力就越差。看得色情内容比较多的人，更容易选择短期的奖励。有一些人在观看色情图片的时候，影响判断力，倾向于做出不理智的选择，包括选择短浅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好处。知道某一些行为带来长期坏影响，仍然去做，偏好高风险却低估了损失，并且会重复犯错。那面对网络的内容，特别色情这方面对青少年人发育，特别能力上面的发育的问题，那我们作为成年人或者是导师、家长，我们有什么锦囊呢？成年人要多了解新一代的上网习惯。如果家里是使用电脑的，可以考虑将电脑摆放在客厅等等一些公开的位置，就比较容易知道他们在网上接触了什么，也便于自然的提醒和引导。不过呢，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用的手机更为普及，就这个了解的方面就比较不容易了。那我们建议家长上网的时候，也可以主动的跟青少年人做亲子的交流。你看到什么网上有趣的事情，可以主动的跟他们分享，不会因为互联网而影响了日常的沟通。除了限制青少年人网上浏览的时间和网站之余呢，正面来说，做家长或者是作为关心他们的团契导师或者牧者，我们可以鼓励青少年人其他有益身心的集体活动和游戏，又或者一些培育青少年人身心社得到均衡健康发展的活动。如果家庭里面能够一起订立一些媒体公约，那比如睡觉以前一个小时我们不刷屏啊，用餐的时候不看手机，尽量争取大家聊天的时间。当然，成年人也要以身作则，这样孩子才容易接受的。同时也可以跟青少年人一起回顾每一天上网的行程。什么内容让你看了更有力量呢？什么内容让你更空虚呢？把观察写下来，在一起调整。当孩子感到被理解，而不是被监控，那他们就更愿意把网络当作工具，而不是让网络牵着走了。Yeah! 青少年时空，品牌赞助，空灵播音。 除了色情以外呢，其实暴力和欺凌的评论呢，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关注的问题。由于青少年人长时期在流连不同的社交网络，他们更容易面对网络欺凌评论的。近年流行的网络公审，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网络公审是指使用网络资讯工具，由网友评论放在社群网站的照片或者是影片。网友评论是非的时候呢，不一定是秉持公正的立场，而且常常站在道德层次来批评、指责、教训当事人，形成了网络的霸凌。手法有人肉搜寻、改图、文字辱骂、投诉任职的公司等等，使得当事人产生了心理的创伤和情绪压力，甚至导致有一些承受不了的人自杀。一方面，青少年人正在一个寻求肯定、建立身份的一个生命的阶段，自尊心常常很容易受其他人评价影响。另外一方面，网络留言又常以匿名的方式出现，言论不必负责任，跟风者的措辞也是很容易失去分寸。面对网络上一窝蜂的评论文化，我们应该怎么自处呢？如果我们所认识的青少年人成为了被公审的对象，我们又可以怎么帮助他们呢？下面就提供一些方向。首先，我们要协助青少年人能够拒绝成为网络公审的附和者或者跟风者，提醒他们要小心标题杀人。网络贴文为了吸引眼球，标题往往会刻意哗众取宠，我们要提醒他们需要花时间耐性去查阅一手的资料，不要只是看懒人包或者单凭留言的正负评比例就下评论，尽量的多方面聆听不同的角度，让自己的眼光更丰富更平衡，避免立场因为过于狭窄而陷入偏激。也可以提醒他们，在网络上看见的不一定是全貌，我们要先暂停再转发，是对于别人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第二，就是我们也要了解工具的特性，要认清社交媒体留言区等工具的特性，内容呢，一旦发出去就很难收回了。再加上不同平台在图像的呈现与字数的限制上，很容易就使得资讯表达比较含糊，观点也没有办法很充分的说明。如果条件许可，一些抽象或者敏感的议题讨论，面对面沟通往往更能够澄清误会。再来，我们要容许嘈杂的不同声音，即使在网络世界，我们看见的发言背后也是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与世界观。遇到不认同的说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存谦卑的心，尊重对方有权表达看法。作为信徒，我们更不应该公开的诋毁或者羞辱立场不同的人，也不宜偏袒任何一方而失去了公正。再来，我们也要理解并且承担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当我们想在网上评论别人的时候，我们务必三思，真的有必要回应吗？我现在的情绪是不是平静呢？还是只是一时的冲动想宣泄呢？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为自己发表的言论负责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先停一停，让自己冷静下来吧。最后，如果我们发现，又或者我们熟悉的亲友不幸成为被网上欺凌的人，又或者我们自己就是其中一个，我们有两个建议。首先，先稳住自我认同，要在羞辱当中存活， 必须要寻求其他人的支持，比如可信任的亲友，又或者呢，你在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当中找到自己，天天提醒自己我是谁，稳定自我的认同。也要知道上帝很爱你，你是他的儿女，不是别人所评价的。第二就是对抗，对于嘲讽、煽动，直接可以封锁，甚至呢隐藏贴文，就不要看了，不要再让这些无意义的文字影响我们。如果那些用语是带有侮辱或者是破坏性的威胁的话，那可以考虑寻求法律的途径。今天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网络科技了，既然没有办法逆转科技进步的发展，那我们就只有尽所能在享受网络带来的方便之余，减低网络世界为青少年人身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谈完了网络，我们来说一说社区。由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人开始尝试从自己核心关系去扩张他们的社交圈子，可以说这是预备自己进入成人期。与此同时呢，他们也逐渐走进了社区，结交社区里面不同的人。除了学校，其实可以借助不同的非牟利的志愿机构或者组织，增加对社会的投入的。有些志愿的服务网可以了解不同的地区有的志愿团体，以及他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有的是针对老人家，有的是针对山区的儿童、异教等等。那这些志愿工作虽然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是他们一般为了回应社区需要而发起不同的任务的一些义务小队，都是很值得参与的。为了服务他人而牺牲自己的时间、体力，这种利他精神也很符合我们的信仰。青少年人拥有无穷的精力，能够参与志愿工作，也正面发挥他们的能力和才干，对于他们能够扩展他们的圈子，建立正面的自我价值，还有形象，都是有很大的益处。另外，在社区里面，一些的兴趣或者是运动团体也是值得参与，因为青少年人的发展不同兴趣和嗜好，这是一个最好的阶段。如果学校里面有兴趣小组，比如画画班啊、乐器班啊、唱歌或者戏剧、棋艺等等的小组，又或者关于不同运动类型的兴趣小组，都应该鼓励青少年人按着他们的喜好来参与。教会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为青少年人打造一队的足球队或者篮球队，邀请专业的教练指导，也是很理想的。活力无限的青少年人正好透过培育不同的兴趣发展他们的潜能。成人导师或者家长的关怀锦囊，我们也提供给你。不论是青少年人家长或者是团契的成年人导师牧者，我们需要不时地了解青少年他们所投身的团体，留意他们从这些组织里面认识的朋友，诶，是不是经常在街上流连呢？如果是的话，就要提高警觉了，会不会有机会他们认识了不良的分子呢？因为越早发现，做出一些劝告，对他们的帮助是最大的，他们听劝的机会也会越大。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世界，也就是现在的潮流文化。潮流文化就是言语、观念、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表现，经过大众传媒的表达和推介的一种文化产物，成为了青少年人互相认同学习的生活文化。在潮流文化的带动底下呢， 商家推出五花八门的新奇商品，吸引青少年人去消费。因此呢，每一项潮流产品的背后都有庞大的消费文化支撑的。我们最常见的特点包括了会让他们觉得你拥有这些产品就是身份的象征，是时尚的表达。商家经常聘用深受青少年人喜爱的明星来代言，以提升他们产品的人气。广告更把产品定位为时尚潮流，刺激青少年人去购买。当身边的同伴都拥有了某一些潮流物品的时候，那么这位青少年就很容易受到朋辈的影响，为了追上了这个潮流而渴望拥有同样的产品，借此展现自己是走在潮流尖端，也是跟他们同步的。许多商家包括奢侈的品牌都惯用这一类行销的手段来提升他们的销售。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注重外表，追求短暂的快感。潮流产品多以亮丽的形象以及精致的包装来吸引人，但是内容往往就比较肤浅，新品层出不穷，视觉的刺激强烈，带来短暂虚幻的自信以及及时的满足，但是这个产品放久了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青少年人喜爱新鲜的事物，又深受潮流文化的吸引，久而久之就容易变得比较重物质，追求感官的刺激，贪新厌旧，以感性来主导消费，为了短暂快感而走捷径。这些心态与基督福音的信仰价值明显是相违背的，也为青少年的牧养带来了挑战。但是即使我们看到青少年人会出现这种跟风的现象，我们也不宜马上的否定他们，因为我们要明白背后往往就是渴望被认同的这种的欲望。成年人应该耐心的与他们沟通分析，去避免破坏关系。好了，我们探讨了在大环境底下，包括网络社区以及在潮流文化的世界下面，牧养青少年人可以预期面对的挑战。当然以上只能够做到的是提出一些要点。当我们面对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牧养场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人的时候，我们都要明白他们每一位都是独特的，有独特性。如果我们对于青少年人关心，我们就要关心他们所关心的人与事，我们要保持这份好奇心，并且用心的聆听他们的想法，认同他们的感受。我想呢，这才是牧养青少年人的开始。下一课呢，我们即将进入青少年事工的第二部分的内容，我称之为方法篇。我们会逐一介绍不同服事牧养青少年人的建议和方法。希望下一次你继续留意收听。我是康宁，我们下一次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着